早安，欢迎收听老周的 Money Talk，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财经。时间很快进入了五月，又到了股东会旺季。从这一集开始，我会和大家分享更多来自于各个龙头企业给股东的信。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些龙头企业在股东会当中所分享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让大家作为全球投资台股也好美股也好的一个重要的参考。首先和大家在这一集要分享的重点就是巴菲特股东会，这是巴菲特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蒙格的陪伴之下举行了他宛如嘉年华一般的股东大会。今年在体育馆当中应该又有超过40,000人参加了，规模非常庞大的一个盛会。然后如果你要进场的话，我看起来应该是又是早上5-6点钟就要进场了，和我在2010年的时候前进奥马哈的经验是相仿的。今年呢，我们在看完了大致上股东会的结构还有巴菲特的言谈之后呢，我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了巴菲特的老态，这是不可抵挡的，当然也是不可回复的。我们在怀念蒙格的投资智慧的同时呢，我们相信也有越来越多人已经正视到对于巴菲特终有一天离去的现实。那在本集节目呢，一样和大家分成三个重点来探讨巴菲特股东会当中所传达出来的一些投资的关键的讯号，以及你可以如何去解读它。首先第一个重点，我想聊一聊在股东会当中巴菲特很罕见的针对苹果被他大卖这件事情做了一番陈述。第二个重点是要跟你介绍一下，在他所介绍关于苹果的卖出这个动作背后，其实是有些税率的考量，因此呢，美国的税率的变化，特别2024年今年是一个大选之年，究竟对于追求连任的拜登以及寻求再次当选的川普，两个人在过去所提出的截然不同的税改方案，一个选择加税，一个选择减税，到底他们过去所接触的想法和他背后所实行的税改方案到底是什么模样，让我们带你再次回顾一下。这两个重点呢，谈完了之后，第三个重点我要来聊一下，就在巴菲特的卖出之后，然后我相信我们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应该就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胜负，关于川普和拜登之争。不管年纪，我相信税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搞不懂，但是现在毕竟是缴税季节嘛，我已经报完税了，但是呢，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人正在思考到底要怎么样，可能是列举扣除啊，还是标准扣除啊，然后你今年的股利所得到底可以有多少钱的扣除额，你是要分离课税呢还是合并计算，有这么多的选择的方案。那可见其实税跟每一个人都是攸关的，会非常非常关系到你的所得，还有你的投资额，还有你整个税务的架构，甚至是你所采行的可能是家族资产的分配。如果说巴菲特是如此的重视未来的税务税率上面的变化的话，他的这个动作以老周个人的解读来说，我觉得已经暗示了2024年底美国总统大选的赢家会是谁，最后要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个人观察。好，首先呢，就要来介绍一下第一个重点，巴菲特在股东会当中揭露了自己大卖苹果股票这件事情。我们回头看一下2023年的第三季末的时候，波克夏公司所持有的苹果的股票大约总数是 9.156 亿股，到了去年第四季末的时候呢，他的 13F 的这个表格当中呢所显示，波克夏小幅的减持了1,000万股，从 9.156 变成了 9.056 亿股。好，去年底的时候呢，市值大概是1740亿美元。但是在大会当中呢，波克夏所揭露出来的第一季财报却显示，这个市值呢少了非常的多，在苹果股票的部分，大约持有价值从去年底的1740亿减少到了大约1350亿出头，1354亿左右，换句话说整整少了差不多有350亿美元左右。 甚至接近400亿、哦、相当大规模。从 9.056 亿股呢换算回去大概只剩下不到8亿股，剩下 7.9 亿股、哦、所以减幅呢大约是减少了 13% 的股权 13%。虽然说苹果还是现在波克夏最大的单一持股、哦、但是它却在部位上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减少、哦、那针对这个变化呢，我就特别回去听波克夏的股东会的直播，到底老八说了些什么。那我找到了他的内容，然后我试着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呢我用念的念给大家听，我把它翻成中文了、哦、可能不完全跟他的意思一模一样，但我尽量的在追求这个完整忠于原意的表达、哦、以下是他今天在波克夏的股东会当中所提到的内容，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哦、波克夏并不介意缴税，我们对于目前取得的收益是按照联邦税率 21% 来缴纳，苹果的投资也是如此。这一幅度的税率在不久之前呢还是 35%， 在我更早以前的经营期间，这个税率还曾经高到 52%。 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对我们赚到的业务收益是拥有一部分的，当然他们并不拥有我们的资产，但是他们拥有一定比例的我们的收益，而且他们，这里的他们指的是美国政府，他们可以在今年改变这个比例。目前这个税务税率的比例是 21%， 我认为在当前的财政政策之下，这将必然会有改变，我认为高税率很可能会出现。政府想要拿到你收入的比例更多，我的收入更多，或者是波克夏的收入更多，他们完全可以这么做。有一天他们可能不希望财政赤字再这么大，因为这可能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但他们也可能不想大幅的减少财政支出，因而他们可能决定从我们赚到的收入当中拿走更多比例，我们也得缴纳。在波克夏，我们始终希望能缴纳大量的联邦所得税，我们认为这对于一个对股东如此慷慨的国家来说，这是适合的。事实上，去年波克夏向美国联邦政府支付的税款超过了50亿美元。如果有另外800家公司也做一样的事情的话，美国人就不需再支付任何的联邦税款，不管这个税款是社会保障税、遗产税还是所得税。我希望波克夏的表现够好，好到我们能说我们公司是属于这个800俱乐部，甚至可能可以在800俱乐部的排名当中再往上升几名。我一点都不介意缴纳这笔税款，考量到美国对于每个人的贡献，希望你们也不会介意我们公司这样做。如果今年我用 21% 的税率来缴税，而且未来的税率会更高的话，我仍然希望你们实际上不会介意。事实上我们今年卖掉了一些苹果。好，刚才我所念的这一大段话呢，其实就是刚我们所听到巴菲特在波克夏股东会当中所陈述的关于 Apple 股权的一些重点。好，那我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他也说得很白了，他意味着高税率很可能会出现。好，他也提到了目前的美国联邦的这个银所税是 21%， 然后他认为未来可能会高于 21%、哦、那在高税率的情况底下、哦、可能会需要做一些调整。我想这是巴菲特所陈述的关于苹果投资部位减持减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手的陈述。好，谈完了 巴菲特对于苹果的观点，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聊一下，究竟在两个追逐本届总统的 人选之中，川普的立场是什么？拜登的立场又是什么？在3月7号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美国总统现任总统拜登他所发表的国情咨文呢，他确实提到了一些增税的计划，然后呢，他的目的也是要削减美国政府的赤字。听到这边，你有没有觉得波克夏是在为未来做准备呢？到底拜登的重要政见是什么？首先呢，拜登希望接下来对于一年薪超过$1,000,000的美国企业的员工，租税原来享有的抵减的部分要给予取消。就是原来他已经收入这么高了，对不对？年薪超过$1,000,000，在美国算是相当高薪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所享有的原来的抵减都必须要加以取消。如果能够顺势通过的话呢，预料来自于取消租税优惠抵减的这个部分的增税的额度就达到了$2,500亿之多。这包括了那些所有的上市股票的公司。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让高收入族非常非常的疼痛。另外呢，拜登也呼吁要提高企业跟私人飞机的燃料税，并且呢延长企业使用的私人飞机的折旧年限。另外，拜登也主张要让那些所得年所得低于$400,000的家庭，它的减税的有效期限要能够延长。至于最受瞩目的增税的计划呢，在企业税的部分，他先前曾经提过，不是在这一次国情咨文当中提到。拜登先前提到的是把企业税最高的税率从现在的21%提高到28%。这似乎符合了我们在重点一所听到巴菲特预期高税率很可能会再出现。虽然拜登主张的数字是28%，而不是先前在巴菲特口中所提到的35%，但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上走呢？一旦开启了加税循环之后，我想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特别是我们如果把共和党跟民主党两个党拿来做一个光谱的对照的话，显然不管是共和党对比民主党，或者是前任的川普对比现任的拜登，他们双方对于税的立场都是非常鲜明，而且站在光谱的两端的。我记得很久以前呢，我做过一集川普加税，然后呢拜登减税，到底哪一方才能够让美国真正的再次伟大。看起来不论川普的胜选机会如何，双方对于税的概念或者说旗舰似乎都还是存在的。那谈过了拜登之后，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川普现在在追求再次当选的时候，还有他当时在第一个任期所得到的这个税改方案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当时呢，川普顺利通过的一个方案就是大幅的降低企业税。所谓大幅到底是多大幅呢？是从35%到21%。我刚本来想讲到底是多大幅呢，是周大幅。 OK， 但我觉得这实在有点太冷了，对不起，然后就让我继续说下去。美国企业的最高的营所税率呢，从35%降到21%，整整降低了14%之多。换句话说，大概是打了多少折？6折，打了6折。哇，真的是非常巨幅的一个减幅。然后而且同时当年川普也一并的取消了企业的最低税负制。然后呢，在个人税的部分呢，其实川普也有相当的着力。当时他把个人的所得税率最高，美国人的所得税率从39.6%降到37%。同时呢，他取消了个人的免税额。那至于不管是单身者或者是夫妻合并报税的标准扣除额呢，都比原来提高了1倍。然后个人的最低税负制还是保留的。然后呢，也没有废除遗产税，也没有降低赠与税税率。不过呢，赠与税和遗产税的美国人的终身免税额都提高到了$10,000,000，而且可以按照物价指数来调整。不过要值得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和美国个人所得税，就是综所税相关的规定，在当时的税改通过之后呢，会在2025年底 落日，也就是说到了明年年底的时候呢，这些条款优惠条款就不将存在了，就会消失。那这也是川普极力的呼吁美国人要再次投给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理由。哦，那在大幅的降低了企业税，然后呢，同时别忘记了，他发动了贸易战，哦，产生了全球范围内的所谓的短链供应，哦，再次调整他们的制造业分配位置，可能大幅的前进墨西哥，哦，或者说是整个中南美洲这样子的一个浪潮，哦，所以而且他还降低了一些个人税，大幅的提高了美国企业或者说外国企业重新回流回到美国的一个趋势，哦，回去投资，然后呢汇回美国，把原来留在海外的所得汇回美国。当时的估计是说，光是这部分回流美国的获利金额就可能高达到$2兆之多，哦，所以钱也流回去了，厂商的投资也流回去了，哦，然后制造成本可能会有所拉近，因为企业有了一个大幅的减税嘛，哦，那台湾这几年呢，虽然说在我前面的几次的节目当中有提到的，就是海外资金汇回专法，不过呢这个 35% 到 21% 的这个税率的减幅实在是减得太大了，哦，然后企业投资美国其实有一个相当的诱因，当时就有一个呼声，就是说台湾在相较之下呢，哦，人也缺，然后地也缺，然后这个水电都缺，所以其实跟美国的投资诱因是有所拉锯的。不过确实所谓的有所拉锯这件事情是对相当规模以上的企业，可能是台积电那么大的企业才是有明显的影响，哦，中小企业真的受到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毕竟你投资美国，中小企业的法务税务沟通成本都是很高的，哦，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川普的大幅减税之后呢，其实拜登所承接的是一个21%的世界，哦，所以啊，你看为什么拜登曾经说希望能够把企业的营所税从21%拉到28%，哦，虽然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通过，但是你能够完全的理解到，因为这刚好是川普的减税的原点跟减税的终点的中间，哦，35到21中间刚好就是28%，所以拜登的逻辑思路是什么呢？民主党的逻辑思路是什么？就是我就算不能够回到川普开始之前的35%，最起码我要拿回一半，政府要拿回一半。那我觉得这就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重点三，哦，到底巴菲特的这一番话意味着什么？首先直观来看，我就直说了，我觉得直观来看，巴菲特想象中比较可能发生的一个场景是拜登顺利连任，击败了川普，哦，那不管基于任何的理由，如果是这个场景发生的时候，那确实高税率是有可能会继续发生的，哦，因为高税率这件事情背后所代表的是美国政府非常严重的赤字，哦，那赤字能不能够解决，或者说共和党要拿什么方法来解决，假设是共和党执政的话，那假设是民主党执政的话，他们已经用一个非常清晰 的前景预告你，就是我们要用加税这个方法来解决。那换言之，巴菲特所没有说出来关于比较政治的一部分的预期，就是不论2024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会由谁胜出，即便是共和党，他可能也很难抗拒必须要用政治手段，用财政政策的手段来权衡，来解决美国非常严重的赤字这件问题。那民主党就更不用说了，很显然的是用加税，他已经摆明了，哦，甚至有能力的话，我预期拜登和他的继任者有可能会继续从21往前推，推到28，甚至追回原来的35%，也不一定，因为不论是哪一党，都一定要解决美国赤字这个问题，不然可能会影响美元，可能会影响美债，哦，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问题是拜登现在 他看来已经准备要这么做了，而且假设波克夏 的立场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背后所牵扯到的这个可能是不管关于美元指数也好，或者说关于拜登的胜选也好，似乎他们都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台词哦。那这是大家必须要在这次股东会这么庞杂两个多小时接近三个小时的言谈之中，我觉得必须要加以深刻体会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税率它预期会继续往上走，这最有可能实现的一个背景就是民主党连任。我觉得这是我在看完了这次巴菲特的股东会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体认。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如果你觉得这集节目对你的投资的思路有所帮助的话，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在 First Story 还有在 Spotify 都给我们一个留言，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这集节目，然后你喜欢听到怎样的分析、怎样的访谈。好，我们都会作为我们的节目制作的参考。好，老周的 Money Talk， 让我们下期见，谢谢，拜拜。